平安，朋友们早上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在这里面用诗歌用颂词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用来传扬我们的主。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复活节，对不对？复活节的前几天星期五，我们称它什么日子？英文里面叫 Good Friday， 对不对？那这个 Good Friday 呢，我们通常你看问候人的时候呢，都会怎么问候呢？早上好，对吧？晚上好，下午好。但是呢，这个 Good 在这里呢，它不只是说到一个好，不是说到一个很愉悦的事情，它乃是讲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个人，他名叫耶稣，他在那一天，在星期五，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乃是说到这是人类历史上面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此重大呢，以至于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纪念这个日子，很多地方称它为耶稣的受难日。的确，主耶稣是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才有了我们今天三天以后复活的日子。你知道吗？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这个日子，不论是受难节还是复活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长周末，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日子。因为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1930年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兼律师，他打算花3年的时间到巴勒斯坦地去收集很多的证据。他打算呢，从耶稣受审判被钉十字架以及从死里复活这7天的时间，他打算用3年的时间去收集这些证据。然后呢，他盼望收集到这些证据以后呢，以他律师的严谨，以法庭上面这种证据呈现的方式，审判的方式，以此来推翻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过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如果他能够找到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证据的话呢，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要破产了。因为只要找到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所有今天这些信徒们都不要信了。因为圣经的作者保罗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仍然在罪中，你们仍然没有指望。所以这一个人，他叫富兰克林·莫里森，他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非常严谨的去搜寻这个证据。搜寻完这个证据以后呢，他发现他的世界崩塌了。因为他发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本来是要写一本书来推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但是呢，他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证据太多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否定的事实。于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牧师悬疑》，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这是一本没有办法写下去的书。其中让他这些证据里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那空坟墓， 那堵住木头木坟墓的那个石头是谁把它挪开的？就像我们刚才石头诗歌所唱的那样。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上面最伟大的事实，也是今天我们信仰的基石与根基。但我今天在这里呢，盼望早上借着这点时间，不是来看这些证据，乃是想能跟大家们一起来交流看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只是这四天的长周末，还是在超市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借此打折，然后你可以便宜的价钱买到呢？当然了，你可以得到这些很开心，对不对？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盼望早上这点时间，我们能够通过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能够明白他带给我们怎样的盼望。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处的圣经？这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我们诗歌就我们的圣经就看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那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在这里诵读你自己的话语，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福音是你的大能，你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自己复活的大日，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你从死里复活，证明死亡不能拘禁你，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你。你从死里复活，带来重生，带来生命，使我们今天跟随你的人能够因着信你得着永生。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为着在座来到你面前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祷告，盼望他们也能够认识你这位复活的救主，使他们也能够得着你所赐给他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自己的救恩赐下，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死人的上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你从死里复活。主啊，使我们能够得着永生的福气，得着这个盼望。我们恭敬地将早上这点时间仰望在恩主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向众人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一节经文里面呢，他作者首先讲到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不知道啊，朋友们，当你来到教堂里面聚会的场所，你们有一个怎样的感觉？我说说我的感觉吧。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家人们带我去参加那个布道会，我一进那个大堂，看见那高耸的教堂，然后呢美妙的诗歌，而这个诗歌我听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闹麻。为什么很闹麻呢？因为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们在那里唱怎样的赞美主耶稣，赞美神，怎样的爱他，感谢他。这是我在过去还没有接触这个信仰之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但是呢，当我自己后来有机会，我信主的，我认识了主的，我发现呢，我也常常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信主以后就参加诗班，今天我也在诗班里面现场。很多时候呢，唱诗歌的时候呢，能够感动着我流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里面讲到说， 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这一帮的基督徒他们会常常的聚在一起来用颂赞诗歌赞美他的主呢？你什么时候会感谢一个人，会赞美一个人的人？从你内心发出的一定是什么？你得到他的恩典了，你很谢谢他，你很感激他，以至于这种感激是因为从你内心深处发出来，然后呢你外面会有眼泪流下来，这是你心情外化的一个表现。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感，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有没有想过？一定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因为这一帮的人，他蒙了怜悯，蒙了怜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向着这些基督徒，让他们来温习他们得救的故事，就是讲到说，他们能够这样的颂赞归给他们的神，是因为首先他们知道自己蒙了怜悯。我请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想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你蒙怜悯的经历，或者说你怜悯别人的经历？可能很多人会问，什么叫怜悯呢？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妈妈，或者说给我的兄弟，这个不叫怜悯。但是呢，如果我把我的钱，一大笔的钱，给一个我素不相识的乞丐，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怜悯。同意吗？同意这种说法吗？对吧？我看很多弟兄姊妹点头啊。为什么这叫怜悯呢？因为这个是他本来没有资格得到的，因为这个不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做工得来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如此，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些救恩，不是因为凭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凭我们自己做多么大的好事善事然后得着的，乃是因为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既然讲到他从死里复活，既然讲到复活，那我们一定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肯定是曾经死过，这个没有问题吧？对不对？肯定曾经死过。人活在这地上，有人说哈，他说一个人的死亡的概率啊，他的不是概率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时间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不要死，尽管这个呢他多么的不想死，但是他一定要死。所以你会发现在地上，不论他多么的富有，多么的有学问，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有权柄，他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死亡。但是问题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死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会告诉我，我有机会跟朋友们聊天，他们告诉说啊，这个很简单嘛，因为自然，因为生命有开始嘛，所以呢当然有结束了。这个讲法有没有毛病？没有问题，对不对？感觉哎，很通情嘛，很达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很清楚告诉你，我们知道死是哪里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死是从人的罪来的。很多人来到这个教堂当中，或者跟基督徒们相处，他们很讨厌一件事情，你知道他们讨厌什么事情吗？他们讨厌基督徒老是说他们是罪人。啊，凭什么你说我是罪人？我对我的朋友怎样怎样， 啊，我对我的家人怎样怎样，我经常接触到这样的朋友啊，他们真的很可爱啊，他们真的也活得很真实，就着他们所认知他们的这种按照世人的道德标准来说的话，的确非常的好，是甚至可以说是被人认为的好人。但是为什么跟基督徒在一起常常呢会被基督徒说你是一个罪人？在我很多跟这些朋友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不多的会碰到一些人他会告诉我说、哎、他是罪人，很少的。昨天我就碰到一个、昨天我去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呢就有机会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说他是佛教徒的背景，他说他觉得他是个罪人，然后我们就探讨罪咯，到底什么是罪？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法律所规定的那些罪呢？后来呢，我们经过交流，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按照世界上的法律，按照世界上的标准，很多人呢，我相信坐在这里的人呢，基本上都不会被定罪，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对不对？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可能就出不了国门了，出不了海关了，对不对？无犯罪进入也弄不出来了。如果所以按照世界上的法律的话呢，我们不构成犯罪，然后我在心里面想杀一个人，这个人太讨厌了，他老是欺负我，老是跟我过不去，我真的很想杀他，对不对？但是呢，我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法庭不能判我的罪，他最多只能说了这个人有犯罪动机，但是呢没有犯罪事实，所以构不成犯罪。同意这种说法吗？对吧？哎，但是呢根据世界上的法律呢，有的人真的没杀人啊，倒霉冤假错案栽在他头上，然后呢他被定罪。很显然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罪不是像世界上所说的罪那么简单。当然了，杀人了，那的确按照圣经的话，这也是十恶不赦的罪嘛。但圣经的要求呢，我跟我们这个朋友探讨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能够被称为罪呢，是因为根据更高的标准，是根据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标准里面，恨人就等于杀人。我请在座的朋友们想一想看看，你们曾经都是被人公认的好人，在你的父母眼中是好孩子，在你的这个兄弟当中你是好兄弟的，我问你，请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有没有嫉妒过人？有没有？有没有背后说人坏话？有没有撒过谎？有没有就甚至嫉妒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人家跟你无缘无故的，就是因为他过得比你好，你心里面就不舒服。他过得比你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心里面就是不舒服，恨不得他能够招灾，对不对？都有啊。有没有骄傲过？有啊。有没有贪婪过？有啊。按照神的标准，这个就是罪。所以当我们把神的标准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有谁不同意的可以举一下手，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多谈一点，好不好？有没有？我相信在座没有哈，大家都应该说能够接受，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可能很多朋友就不以为然啊，这有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嘛？你们信耶稣的人不也这样？你看我没信耶稣，你看看那某某信耶稣的，我比他都好，我可能都比他都好，我孝敬父母等等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觉得好不好，有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你有没有这些罪在里面？ 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有的话呢，刚才我告诉你，死是从哪里来的？死是从罪来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哪一个人不要面对死亡，只是时间问题。我这两周哈，有机会因为出去工作哈，上一周去送孩子们去那个参加 youth camp， 然后呢，我就想起我很多年去过温莎那个墓地，在那里拍了好多张照片，然后就想我再到那里去拍拍照，我就带着小辉一起去了，然后到那里拍了照片以后呢，然后前两天我发现一个很美的一个墓地，在那东区。哎呀，真的，那里你会到那里东区，你看哈，你会羡慕那些有钱人哇，他住在那个海边，很漂亮的房子。但是我突然就发现，哦，他们不仅活着住在海边，有一个墓地居然是面朝大海，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那个植物。我就想起一个诗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哎，我羡慕能够有一个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家啊，这死后都要躺在那里呀、啊。然后呢，不仅呢，哎，他们站在那里，前面还有那个给游客那个游玩的那个地方，还可以有座位在那里。然后我就赶紧拍张照片，我就发给小辉。”我就说这个地方很好，可以欣赏美景，然后呢可以思考人生。再有钱的人，他有一天他都要死在那里，只是呢他可能埋的地方呢比较漂亮，确实太漂亮了，我已经来不及把照片放上来，也有机会给大家看，真的很漂亮。我用手机拍的，但是相机拍的还没有洗出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祖先，这老祖宗们非常的有智慧，非常有智慧。因为中国人很敬畏天，但是又怕死，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所以当他讲到一个人死的时候呢，他不讲死，他怎么说？走了，有没有听过？对吧？这人走了，这人都死在那里，怎么走的？对不对？什么东西走了？那就是说明他有一样东西呢是不灭的。走了，那我们知道他人是有灵魂的。好的，按照圣经的标准，人人都犯了罪，大家同意这一点哈？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哎，这句话呢？我最近呢，特别觉得这句话一直在提醒我，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罪的工价就是死。我发现很多人听不明白这句话。我想问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甚至更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有一些是出生成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孩子，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去教堂了，然后我问他，你这句话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那我简单的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罪的工价就是死，意思就是说犯罪的人他所得到的报酬就是死。简单的来说，你在澳洲工作，你打工，你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钱，对不对？准确的说是澳币，是不是？没有老板给你人民币，是吧？犯罪的人他所得到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如果死的话呢，是人的结局的话呢，那没有什么好可怕的。我们很多人中国，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无神的教育，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没有神，没有灵魂。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去看看，而你会发现呢，台湾这些同胞啊，他跟我们大陆是同族同宗的、哦、他们相信是有神的，他们又相信很多有鬼，他们受的教育不是无神的教育，你就会发现什么？对你就有冲击的。人死不是路灯灭， 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有审判。这个死后有审判啊，亲爱的朋友们，比世界上的法律厉害得多。为什么讲比世界上的法律厉害得多呢？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他追讨一个人的罪到哪里为止？到死为止，对不对？哪怕这个人杀了十个人，在我们中国有死刑，对吧？他杀了十个人，法院判他杀人罪，枪毙了，就完了，对不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杀了十个人，枪毙一回，埋了，过两天再挖出来，再枪毙一回，连续毙他这个十回，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法律追讨一个人的罪到死为止，但是神的标准不是这样子。神的标准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啊，死后有审判。那很多人都会说，都听说过哦，好像好人上天堂哦，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坏人下地狱，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啊。我打个比方跟你说，假设有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虽然很穷，但是呢，他喜欢做好事，他做了很多好事。然后我请问你，你会不会把这个流浪汉接到你家里来住？有没有？一般不会哈，一般不会，是不是？然后呢，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孩子，他不做好事，他没做什么好事情，天天还跟你顶撞，你会不会让他住你家里？会不会？会呀。为什么会让他住在你家里呢？因为他是你儿子，是不是？可见呢，有人说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同不同意？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不对？你一个流浪汉做这么多好事，你都不愿意让他住到你家里，你凭什么就觉得做点好事就可以住到神的家里去呢？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但是呢，什么样的能够住到神的家里去？就像你的儿子能够住到你家里去。所以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人好事然后上天堂，这里面讲到说要面临审判。什么审判呢？就看你是不是他的儿子啊，是不是他的孩子。如果你是他的孩子呢，你就能够住到他家里去。所以呢，一个人能不能上到天堂呢，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你的身份，是根据你的地位。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这里讲的，他说呢，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一句怎么说？重生了我们，对不对？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刚才讲到说，那个律师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来推翻这个基石呢？因为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就说明什么呢？他来代我们的罪死了，他仍然死在罪中，我们仍然没有指望，我们在神公义的要求底下呢，仍然是一个罪人。这样清楚吗？应该能够听得明白哈。但是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面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今天要来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到底带给我们什么盼望？重生了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重生？什么叫做重生？ 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的话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话，你可能不明白什么叫重生。我们简单的来说，就重生就是重新的生一次，重新的生一次。我们可能会有疑惑，我们人都老了，怎么能够重新生一次呢？这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基督的信仰跟任何的宗教的信仰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我们的信仰不是告诉你，你礼拜天一定要来到聚会的地方，坐在这里唱诗歌、祷告、读圣经、有奉献，不是，也不是告诉你，你要出去积德行善做好事。看来是告诉你什么呢？有一位神，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爱你，他要救你，他要把他的生命给你，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凡是愿意接受他生命的人呢，就能够得着他的这个生命，就能够得着他这个神儿子的地位。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凡愿意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信耶稣其实你就是接待耶稣，接待他的救恩，接待他的救赎，接待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然后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过程叫做重生。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们有这样的生命吗？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果你从来没有认识过耶稣，没有接受过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话呢，你不可能有这个生命。就算你几十年如一日的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来唱诗歌，来听福音，甚至你可能都有钱财上的奉献，甚至你可能在教堂里面也帮忙做一些事情，但是假设你从来没有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没有因为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没有被重生，那我告诉你，将来你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神的国跟你没有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是根据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的能够使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做生命救主的人得着重生，他还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怎样的盼望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哦，听你这么说我知道了，信耶稣就是将来快死的时候，然后呢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我就得着重生，这样我就可以去到天上的神的家了。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有这样的想法呢，是非常的狭隘的，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你只知道一点点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那个恩典，所带来那个盼望。你知道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见他的门徒们，他向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基督徒们可以帮忙说，愿你们平安。 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三年之久，因为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回顾一点点哈，你知道吗？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啊，跟这些门徒们讲得很清楚，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文士法利赛人许多的苦，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三天也要从死里复活。哎，三天也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很重要啊。假设你看他2000多年前被钉了，他没有说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话，到现在还没出来，你可能还会说有可能啊，对不对？不是，他说三天也要从死里面复活，那结果这个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但是呢，这些门徒们虽然跟随耶稣，因为他们没有重生，没有得到耶稣的生命呢，所以他们非常的惧怕，以至于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门都是紧关的。这个时候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哦，你说信耶稣是将来的事情，那我问你，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有平安吗？什么是平安？是不是我的银行里面的存款那个数字上面多几个零？还是我每天这个身体很健康，大妈都能够起来跳广场舞，那个就算是平安呢？是不是？不是哈，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前不久那个疫情来了，让很多人失去平安，吓得要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心理准备，没有想象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竟然可以经历那种只在文学作品里面、电视里面影视剧里面看见那个场景、瘟疫席卷全球，很多人都没有平安。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哈，我也到很多人家里面去工作的，然后呢那个时候被封城，好多人不能出去。哎呀，我那时候很开心，知道吧？为什么很开心，知道吧？一方面当然有平安了，另外一方面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被封城在家里面，我开车在路上啊，那简直就像是好像包了整条街一样的畅通无阻，然后到很多家里做工呢，没有惧怕。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是很惧怕死亡的，我甚至不敢经过那些人家里面放的棺材，在那里，在那里堂屋那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信主了，他重生了我，让我里面不再惧怕，有平安。不但有平安，他这里讲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他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也因着这个爱，我们基督徒能够常常在一起颂赞歌颂他。那为什么你能够常常在一起颂赞歌颂他呢？是因为在你的许多的生活当中，你经历他的爱。昨天我这个跟这个朋友在谈的时候呢，然后正好我对面坐着我的三个孩子，他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告诉他我不是，我有四个孩子啊。他叫我竖大拇指，有四个孩子。他说你这个为澳洲这个人口做贡献啊，正在做贡献。然后呢，有没有人帮你带呀？我说没有啊，我自己带的呀。那太厉害了。我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吧？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主。然后我说呢，不但我们这个孩子呢，没有人帮忙带呀、我们还能够接待弟兄姊妹到我家来聚会。我要告诉他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止一次的经历主他的恩典，他的爱，甚至呢，我在这个讲台上面也跟大家分享过，甚至经历过主奇妙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爱，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我们信他。不但如此，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爱， 他的复活还带给我们什么呢？我跟这个朋友说，我们谈到人生，我问他你来多久了，他说转眼一算20年了，20年就过去了。想想看，在这20年当中，你都经历了些什么东西？好像数算下来，哦，他没有孩子的，单身一个人啊。他能够告诉我，好像都是很这样愁苦的事情，劳苦愁烦，然后转眼一看，20年了，好像转眼成功了。这是我们好多年没有回国了。我一家人回中国去了好多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很伤心的发现有很多的人不在了，很多人都不在了，一些亲人不见了。然后呢就在前两个星期，我带小辉的一个表哥，我们回去的才跟他一起吃饭呢，有一天他的朋友的母亲过世了，他是帮忙操持丧事，一起帮这个帮他朋友，结果他在操持丧事的过程当中呢，他呢就感觉到不舒服，那当场就打了救护车，送到医院去，在半路上就没了，很年轻的50出头。而我们觉得，人生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就没了，说没就没了。我们才几个月前在一起吃饭，一起在那里聊天，但是两个星期前他就不见了。我们从来不知道是死亡还是意外先临到，是明天还是意外先临到。人就是这么的有限，就是这么的脆弱，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带下的生命，是凡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什么叫做得安息呢？刚才讲到的平安不是你一帆风顺，甚至安息都不是。曾经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在她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她就被确诊了癌症晚期。当她被宣判得了癌症以后呢，她内心充满的恐惧与伤心，与那种不舍，因为想到他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但是很幸运的是，在他的病房里有一个基督徒的护士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曾经为你的罪死了，也为你从死里复活，他爱你。如果你愿意相信他，你必然能够得着他所赐的平安，你必然能够得着他所赐的生命。这个单亲的妈妈呢，听了以后呢，她就放声的痛哭，接受了耶稣做她生命的救主。她自己做见证，那一天晚上是她最有平安最有安息的睡在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呢，他年幼的孩子因为看见妈妈信耶稣生命的改变，他的孩子也信靠了耶稣。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姊妹虽然他接受耶稣做生命救赎，身体一天天的衰微，但是呢他知道在自己有限的年龄里面，他又做一件事情，他就开始向他同病房的这些病人介绍耶稣，唱诗歌祷告，劝他们又信主。 我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的事呢，不是一例两例了，在我们当中的姊妹就曾经也有这样的见证经历，让我们看见说，耶稣的生命所带给来的，带给人的这一个平安，这个安息，是人所不能够赋予的。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带给我们属天的盼望，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因着信靠他，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福气，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有安息。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思考过，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去哪里？哪里是你永远的家？就算你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你有没有把握说你能够去到那个地方？好，我们不说将来了，不说以后了，我们就说现在，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里面有平安吗？你受罪的控告吗？你里面有安息吗？你里面有那种无助的孤独感吗？我常常会想起两年前在张家界发生的那个自杀案件，2023年4月4号有四个年轻人从不同的省份，他们相约在一起，到了张家界那么漂亮的地方，他们相约在那里不是看风景，他们相约在那里呢，要跳崖自杀。亲爱的朋友们，请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讲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一种打击，是怎样的一种崩溃，能够让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一定是失去了盼望，他们一定是挣扎的绝望当中，他们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他们的生活，他们不知道怎样来面对他们的明天，以至于他们能够辜负他们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离去交给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人造成怎样的伤害。而事实上呢，在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世界上各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以这一种最绝望的方式结束他们宝贵的性命，因为他们没有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又把重生带给你，他又把盼望带给你，他又把永生带给你，他又让你的每一天活在地上的生活有安息，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我刚才讲到说，我去到那个漂亮东区的坟场，我从来不会想到我有一天我会从那里跳下去。在那么心旷神怡的地方，那里应该是欣赏美景，思考人生。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就是你们有思考的时候，想想看，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你跨不过去的坎？什么是你觉得灰心绝望？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平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劳苦愁烦，不能够胜过？今天是复活人的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为了要解决你这些问题，因为他爱你。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一帮世上的人，叫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接受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件大事，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以至于他就能够赐给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叫我们一生能够走在能他保守能他祝福的道路上面。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来到这个场所，你是有福气的一般人，因为你听到大好的信息，听到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原本我们是走在没有指望的一个道路上面，但是我们今天有机会听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又救你，他又爱你。我想在座如果有朋友，当你在思考你自己的人生，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生活，当你看见这样的信息，看见听见耶稣这样的爱你，他又救你，如果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救主的话，他就要救你。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可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说凡心里面相信，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口里面承认，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打开我们的心，凡接待他的，接待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要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会发现在教堂里面的这些同是信耶稣的人，他们会彼此称为弟兄姊妹，因为他们都得着了基督所赐给他的生命，所赐给他这样宝贵的救恩。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在神面前表示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那你不再活在一个这样的痛苦当中，活在一个罪的控告当中，那你一生能够跟随他找门户的道路，成为神的儿女，不仅仅让你的永远能够得到解决，更是让你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因为有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再忧虑，因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平安，因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喜乐，因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满足。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邀请你勇敢的在神面前举起你的手，敞开你的心，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知道你知道人的心里面的软弱，你知道人心里面的刚硬，你知道人心里面的孤单，人心里面的无助。我们恭敬地将今天还来到你面前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仰望在你手中，求圣灵继续在他们心里面工作，你感动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以至于你复活的生命能够护庇他们，以至于你复活的生命能够引领他们找永生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